啊，各位观众您好，我是赖建国，很荣幸跟大家在一起来看旧约的五经。我们今天继续看出埃及记，而且讲到在出埃及记里面，大概是最关键的，也是最危险的一刻，就是金牛犊事件。前次我们讲到呢，以色列人他们要准备离开西奈山，前往应许之地，上帝就吩咐他们造会幕。会幕呢，就是上帝与他们同在的一个象征，也是敬拜上帝的地方。可是建造会幕的工作还没有正式开始，却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就是金牛犊事件。这个事情呢，差一点让整个以色列百姓被上帝灭绝，以致他们不能够建造会幕，甚至呢，不能够进入到应许之地。这次事件呢，我们称作金牛犊事件。是因为以色列在这个西奈山脚下面，他们造了一只金牛犊，金牛犊变成他们敬拜的神明，而惹上帝的发怒。那我们在这里呢，就要讲到，在出埃及记的第32章，那边提到说，摩西被上帝呼召，上到山顶上面去，领受建造会幕的蓝图，而以色列百姓呢，在山脚下面，他们就聚集来见亚伦。他们跟亚伦说：“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了。你给我们另外造一个神，或者神像，带领我们出埃及。”亚伦就吩咐以色列百姓说：“把你们妻子儿女他们的耳环等等拿来给我。”结果他们不等到说回家去找他们的儿女，把那个金子的耳环拿下来，他们就自己把他们自己的耳环呢就拿下来。交给亚伦，结果亚伦呢就把这些金子融化，然后又用雕刻的器具就做成了一个金牛犊。以色列百姓看到这个金牛犊呢，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亚伦呢还想把他们再搬回来一点，说明天我们要为耶和华来守节。但是以色列百姓呢没有听亚伦的吩咐，他们第二天呢在这个金牛面前。他们就唱歌、跳舞、吃喝玩乐，这跟后来我们讲到在圣殿里面的侍奉，安安静静、很有次序的，是完全不一样。这边我们先问到一件事情：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要造金牛犊呢？为什么他们一想就想到金牛犊呢？其实呢，跟他们的埃及经验很有关系。我这边有一张图呢，就是讲到。在埃及那个地方，孟菲斯城，它里面的金牛犊，那个牛犊就是孟菲斯城的神。不但是他们有做了一个金牛犊的像，而且在一些的蒲草纸上面呢，也是有这个金牛犊的那个图像在里面。那原本就是埃及人所拜的神明。以色列人在埃及里面待得太久了，埃及的影响到他们，所以这是我们也讲到。以色列人虽然人出了埃及，可是呢，他们的心没有出埃及，埃及还在他们的心里面，以至于说过去的这些埃及的影响呢，还在他们心里面。必须经过金牛犊事件之后，才能够完完全全斩断有关于埃及的影响。摩西在山顶上面朝见神，可是上帝呢，就对摩西讲了。你从埃及带出来的这些百姓，他们已经败坏了。我自己读圣经读到这里啊，就觉得有点好笑。这边对上帝的描写啊，跟我们人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像。你看，有些夫妻呢，儿子好的时候就说是我的儿子，儿子做了不好的事情呢，就说是你的儿子。我们在这边看到，连上帝也是这样子的。请原谅我这样来说，其实出埃及记里面第一次呢是在这个出埃及记第3章，那边上帝说这是我的百姓，他们在埃及受苦我都已经看见，我都已经知道我要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家要拯救出来。可是当上帝听见以色列百姓做了金牛犊，他非常的震怒，他就对摩西讲这是你的百姓，但是摩西对上帝讲了这是你的百姓哦。这不是我的百姓，是你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的。但这里呢，上帝就讲，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犯了大罪， 他们造了金牛犊，快快的偏离了神的道。多快呢？其实差不多就是40天。你看，从上帝颁布十诫律法给他们了，到他们造金牛犊，做了这个惹神发怒的事情，前后也不过大概就一两个月的时间，太快了吧？有点像说，我们教会在上次复活节洗礼的时候才信耶稣的，才受洗的，结果呢，还不到今年的夏天啊，他就到庙里面去拜拜，对这个神呢，他的信仰已经离弃了，那是太可惜了，是太快了一点。所以摩西听到上帝这样讲，一开始他还惊讶的讲不出话来，但是上帝又继续说，你且由得我，让我把这些以色列百姓给灭掉，让你的后裔变成一个大的国家。这里呢，有一次我一个学生就讲到，如果摩西在这里呢，他就闷不吭声，甚至呢，他就说愿主的旨意成全，那你看以后呢，就没有以色列人了，通通都变成了摩西人了。可是也是在这里呢，我们看到摩西他大公无私的那个伟大的胸襟，他就立刻抓住这个机会跟上帝讲话。他从三个方面跟神来说，第一个他求神要讲理，你把这些以色列百姓从埃及救出来，却在这个地方把他们给灭掉，这样子合理吗？第二个他求神要顾到他自己的名声，你看埃及人会怎么说呢？你把这些以色列人带出来，却不能够把他们带到应许之地，这样埃及人对你会有不好的评语啊。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求上帝纪念他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上帝应许他们要把应许之地赐给他们的后裔，现在求上帝要来成全。甚至呢，摩西在这里更跟上帝来恳求，上帝啊，求你要改变你的心意，求你要悔改。哇，这句话实在是太重要太重要。通常我们讲说悔改啊，都是用在人的身上，因为人会做错，人要懊悔，人要改变，难道上帝也会做错吗？但这边我们注意到，摩西所用到那个字啊，是专门用在上帝的身上，不是用在我们一般人身上的那个后悔这个字。那个字呢，基本上意义是上帝在那边叹息。最开始用的是在创世纪的第六章那个地方，所以摩西在这个地方他的真正的意思是求上帝按照他不变的恩慈的本性来改变他对于罪人的态度。罪人是罪该万死的，可是呢，一旦罪人已经听到上帝的警戒吩咐，他们就悔改归向神了，求上帝就不要灭绝他们。所以摩西在这里抓住第一个时间求上帝不要灭绝以色列百姓，上帝有没有听呢？上帝立刻就听。不过我们看到等到摩西从山上下来看见以色列百姓，他的愤怒比上帝还要更大。那边讲到说，摩西他从山上下来，手上拿着法板，就把他摔碎在地上。其实有一幅很有名的画是林布兰所画的，林布兰呢把这个摩西的那个法板呢就丢在地上，那个法板很大很大，大概有这么大。但其实呢，我们看圣经啊，还有当时的一般习惯，可能那个法板呢大概就是我们的手上这么大，就是圣经这么大，一只手就可以拿着。这是当时的文士他们要去见一些重要的人物的时候，他们手上就拿了一个石板，另外一只手上呢拿着笔记一些重要的事情。但是摩西看见以色列百姓犯罪那个大的罪的时候，他心里面非常的愤怒，把这个法板呢就扔在地上就摔碎。这个法板呢好像也是代表上帝跟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约，好像这个人结婚的时候有这个结婚证书，把这结婚证书就给撕掉，那是代表中间的一个愤怒。那摩西呢见到亚伦就说，你怎么回事让这以色列百姓放肆犯了大罪呢？那我们讲到什么是大罪呢？是不是没有水喝没有食物吃向上帝抱怨叫做小罪，造金牛叫做大罪呢？其实不是，这个不是讲到说程度上面的差别， 这边是讲到性质的不同。这里讲到的大罪啊，在以色列北边叙利亚那里，或者以色列西南边埃及那边啊，都有用到，都是讲到人在婚姻中间的不贞洁，构成诉请离婚的要件。上帝在这里呢，或者摩西讲到以色列百姓，就是把以色列百姓照金牛犊看作是一个婚姻上面的不贞洁，因为以色列人照金牛犊呢，至少犯了十诫里面的两条诫命。第一个呢，他们在耶和华以外另外去拜一个神；第二个呢，他们用这个可以看得见的这个偶像来代表耶和华，这些都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摩西就责备这些以色列百姓，摩西甚至发出一个呼吁，有谁是属耶和华的站到我这边来。结果利未人呢，就到摩西这边跟摩西一起来对付罪恶，那一天被杀的就有3000个人。看起来应该就是指到以色列60万的这个男丁呢，里面最顽梗不幸的，他们是应着景象的，耶和华把他们就给灭掉。但是摩西并不是到此就结束，他反而呢就跟以色列百姓讲了，明天我到山上去，我跟上帝来祷告，求上帝要来赦免你们的罪。所以他就山上去祷告。我们读圣经呢，读到出埃及记32章的第30节那边，就看到摩西呢，他到山上去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圣经上面呢，这边是点点点点，有些人说这是摩西的眼泪，或者讲呢，这是在文法上面没有完整的一个句子。摩西提出一个可能性，上帝会不会赦免以色列百姓的罪呢？但他自己啊，都一点把握都没有。所以摩西就提出第二个建议，说不然，求你从你的册子上面把我的名字除掉。这里呢，你看到摩西为以色列百姓啊，连自己的性命都愿意代替他们而死，那个伟大的胸襟。可是呢，上帝立刻就回答摩西，而且是一个拒绝，说 no， 谁得罪我，我就把他的名字从我的册子上面把它涂抹掉。即使伟大如摩西，甚至呢，我们讲到在新约里面啊，罗马书第9章那边，保罗为以色列百姓的代求，说为了以色列人，我的骨肉之亲，宁可我自己与神分离，我也愿意。可是即使是摩西这样伟大，或者像保罗这么伟大，他们呢都不能够代替别人来赎罪，因为天下人间只有靠着一个名，就是耶稣基督的名号，我们可以得救。所以上帝立刻就拒绝摩西，但是上帝答应摩西另外一个恳求，就是赦免以色列百姓的罪。所以我们在出埃及记第33章那边讲到呢，摩西从上帝那边就得到吩咐，吩咐以色列百姓把他们身上的装饰通都给摘下来，因为上帝愿意赦免他们的罪，可是呢，他们必须有一个悔改认罪的真诚的表现。他们在什么地方犯罪，就在那个地方他们就重新的站起来。可是我们读到了第33章这里呢，摩西还是发现到有一件事情不对劲，因为上帝说赦免以色列百姓的罪，但是呢，上帝却说你们前往应许之地，我差遣我的使者在路上带领你们，可是我自己呢不跟你们同去。以色列人就晓得他们有大祸了，因为耶和华竟然不与他们同在。这是圣经里面一个最重要的真理，也是整个出埃及记的一个最大的关键。出埃及记33章的里面呢，第7节开始啊，是讲到上帝不愿意跟以色列人同在，上帝的荣耀不愿意在以色列人营中。可是呢，摩西把自己的帐篷就搬到以色列人营外，在这个摩西自己的帐篷里面，上帝还是经常与摩西有属灵的启示，对他的吩咐。所以摩西个人跟上帝之间这个交 交流呢是没有断掉的。摩西也抓住这一点，发出了在整个出埃及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祷告，一个祈求，就是我们接下来呢，在这个出埃及记33章的第12节开始，那里讲到摩西向上帝的恳求。我请大家注意呢，这一段里面摩西的恳求，他是用他个人跟上帝之间私人的交情来求上帝要重新的回到以色列百姓的当中。你看在第12节那边，摩西就祷告，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这里你看到了，都是讲到摩西说你跟我，然后上帝的回答呢也是一样，摩西向上帝恳求说，如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都是用你跟我。14节上帝的回答说，我必亲自与你同去，好让你可以得到安息。好像摩西呢没有得到上帝给他的答复，说上帝跟他们一起去，与他们同在，他就不能够安息。现在他有了上帝的回答了，上帝要与他们同在，摩西呢才再次讲到说，你如果不与我们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人在什么事上面能够看得出来我们跟世界上面的万民有区别呢？就是因为有神与我们同在啊，你在我们中间啊。我们接下来看到呢，就是摩西得到上帝给他的确据把握。上帝说好，上帝吩咐摩西另外凿出2块石板，上帝再一次亲手在这石板上面写下10条诫命。这是代表上帝就是重新的恢复跟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约。西奈之约在这个时刻好像是被毁了，因为以色列百姓破坏了这个约，石板也被摔碎了。可是呢，上帝吩咐摩西重新凿出石板，上帝重新写下10条诫命，代表这个约的更新。可是这个约的更新呢，上帝另外就加上了一些新的律法的规定，就是在出埃及记第34章里面继续讲到。但是那边主要是讲到呢，有关于遵从上帝礼仪上面的一些的规定，怎么样敬拜神，包括呢连在安息日的时候也应当遵守，好让上帝乐意在他们的中间与他们同在。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摩西在金牛犊事件上面，他抓住机会三次向上帝来祷告恳求。他第一时间求上帝不要灭绝以色列百姓，其次呢他求上帝赦免以色列百姓的罪，第三呢他求上帝要来回到以色列百姓当中与他们同在。因为单单有不灭绝，单单有赦罪，而没有得到上帝的同在，这样子的祷告就是不完全的。我们在这里呢也回答几个问题，就是有很多人问，金牛犊事件那一天被杀的以色列人就有3000个人，可是那个始作俑者亚伦为什么没有死呢？这个呢就是我们要翻到生命记的第9章那边，生命第9章20节那边有讲到，上帝也要把亚伦给灭掉，可是摩西呢为亚伦来祷告代求，就好像摩西有40昼夜上到山上去为以色列百姓来祷告代求一样，上帝答应他，上帝也答应摩西为亚伦的代祷。当然亚伦自己呢应当也是抓住机会悔改归向神，但是至少就是提醒给我们大家，特别是我们中间有很多人还没有认识或者你的家人还没有认识耶稣的，或者你有一些朋友原本是认识耶稣可是好像已经离开神了，您的祷告您的代求可以对他们产生莫大的影响。这是我们讲到呢代祷这件事情，代祷这件事情呢它的一个属灵的奥秘事情，就是因着我们的代祷， 我们就进到另外一个人的生命的里边，对他的生命就有了积极正面的影响。甚至呢，一个人他还不认识上帝，他没有办法自己来向上帝祷告，因着我们的代祷呢，使他整个生命就得到了很大的一个翻转。甚至我们在这里呢，我们还看到比较一下摩西跟亚伯拉罕的代祷。在创世纪第十九章里面讲到，上帝说我们要去灭掉这个索多玛城，可是亚伯拉罕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做的事情啊，怎么可以不告诉给我们的朋友亚伯拉罕呢？所以上帝就告诉给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也是抓住第一个机会，就为索多玛城来祷告代求。他为什么要为索多玛城来祷告代求呢？因为他的侄子罗德就住在索多玛城里面。亚伯拉罕就向上帝来恳求说，上帝啊，索多玛城是罪大恶极，可是如果这个城里面有50个义人，难道你也要把这50个义人跟着其他这些恶人一样一起就灭绝掉吗？上帝说 OK， 如果索多玛城里面有50个义人的话，我就不灭绝这个城。但是哪里想到，亚伯拉罕立刻就讲到，如果这50个义人里面少了5个呢？上帝说少了5个，但是还有45个义人，我也不把索多玛城给灭掉。亚伯拉罕继续祷告，如果这45个人又少了5个呢？40个义人。上帝说40个义人，我也不把这个城给灭掉。亚伯拉罕又继续祷告，那再减少10个，变成30个呢？哇，这个时候你看啊，50个哦，减少到40个已经是打了8折了，减少到30个呢，是变成了6折了。但是上帝说只要有30个义人，我也不把这个城灭掉。但是亚伯拉罕还不死心，他说如果再减少到20个呢？甚至最后他讲到说，如果是索多玛城里面有10个义人呢？因为他算一算啊，有罗德，有罗德的妻子，罗德的2个女儿，2个女儿呢各有他们的丈夫，那这样子积起来就有6个。至少索多玛城里面除了这6个人之外，可能再加上几个，10个人应该是少不掉的。可是哪里想到呢，亚伯拉罕在这里啊停下来，没有继续祷告下去。但是上帝也都答应，但是没有想到说在索多玛城里面连1个义人都没有，除了那个义人罗德以外。这个罗德我们看到好像是一个没有影响力的一个义人，他只能够救自己，其他通通没有救到。虽然我们很多时候想到亚伯拉罕好像是一个最会代祷的人，甚至呢在代祷的事情上面是最能够跟上帝讨价还价的人，但是他最后呢到10个人就停下来了。但是哪里想到在索多玛城里面连10个义人连5个义人都没有，索多玛城最后就被灭绝掉。但是回到圣经里面看到出埃及记金牛犊事件呢，反而我们看见摩西的代祷，他最初的祷告是他还没有看见以色列百姓犯罪哦，甚至没有看到以色列百姓认罪悔改哦，可是他向上帝恳求，不是因为以色列百姓他们认罪，不是因为他们悔改，而是单单因为神的恩慈的本性，他向上帝恳求。而这次的恳求呢，我们就讲到除了那3000个顽梗不化的人，带头犯罪的领袖之外，其他的通通都得救，保守了整个以色列百姓的性命。甚至摩西呢，在这边也让我们看到他对神的忠心，他对以色列百姓的那个全家的忠心。圣经上面评论摩西说，摩西是在以色列全家尽忠。这个全家呢，就是不是单单他自己的家，也不是他单单自己呢属于以色列的这个利未支派，更是讲到以色列12个支派通通都包含在内。摩西不为自己打算，甚至不让自己的野心能够发展出来，而是单单让上帝的恩典慈爱彰显在以色列当中。摩西的代祷呢，是远远超过亚伯拉罕的代祷，他代祷的果效呢也是大有功效。摩西进到上帝面前亲近神，从山上下来， 他的脸上就放光。他自己不知道，可是以色列百姓看到了，他们就感到很害怕。所以摩西就用一个帕子啊，把这个脸就遮起来。新约里面有讲到呢，这个帕子后来代表就是以色列百姓他们认识神的一个障碍，因为他们不晓得说摩西脸上的荣光慢慢慢慢也都会消退的，除非以色列百姓他们自己呢从内心里面诚实的改变，来亲近神，认识上帝。但是摩西脸上的荣光呢，好像又预表后来的这个会幕。会幕呢，它是一个遮盖，让会幕里面的耶和华的荣光不会被人家冒犯。但是摩西呢，脸上的荣光却是显示出来，上帝乐意借着人把他的荣光就彰显出来。今天你跟我呢，我们就是在那边来彰显上帝的荣光。因为像摩西这样的人跟我们是一样，我们乐意来亲近神，神的荣光就借着我们就彰显出来。谢谢大家。